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卓一航和何恶华在寺内古柏下相对闲谈。这何恶华呀，谈吐文雅，态度大方，论本事、文才、武艺俱都来得。然而不知怎么的，卓一航总觉得他缺少些什么东西似的。是什么东西呢？卓一航说不出来。也许就是难以描绘的蕴藏在生命中的一种奇异的光彩吧。这种光彩卓一航在玉罗刹的身上可以亲切地感知，也因而引起激动甚至憎恶。但就算是憎恶吧，那憎恶也是强烈的吸引人的。然而白石道人却不知卓一航心中所想。他和妹妹畅叙离情之后走出外堂，见二人谈得甚欢，心中很是高兴。白石道人本来没有打算到少林寺参谒，但第二日一早慈惠师太却忽然接到少林监寺尊圣禅师的两份请帖，一份是写他的名字，另一份写白石道人的名字。慈惠笑道：少林监寺的消息倒真灵，你才来了一天他们就知道了。慈惠在太师山顶隐居，和少林寺相邻，所以也有往来。白石道人说：咱们掌门师兄羽化之后，他们也曾派人吊唁，礼尚往来，既然他们又有请帖递到，那我就和你去答拜吧。他又对卓一航说：你是本派未来的掌门，趁着机会见见少林的长辈也好。太师少室两山对峙，中间相距约十余里，三个人行了半个时辰，已到少室山北路的五乳峰下。但见白塔如林，少林寺就兀立在塔林之中。白石道人说：我们先去找知客通报，你在后面捎带。卓一航点头应诺。正在说话间，忽闻的喧嚣之声，三人走到少林寺前，只见寺门紧闭，有两个老头站立在门前的大石上破口大骂。一个叫道：景明老徒，你摆什么架子？你虽是一派宗祖，我们也不是没有来头的人。另一个说：我看你们少林也是浪得虚名，果然是确有真才实学，为何不敢与我们观摩较劲？卓一航听这两人破口大骂，十分惊讶。要知少林武当两派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在当时而论，武当派虽较为人多声盛，但说到历史悠长、人才辈出，却还要推少林第一。这两个人是何等人物，居然敢在少林寺的山门前挑战。这两个老头见白石道人和慈惠师太走来，在山石上跳下来，迎上前来，面上堆笑，做出招呼之状。慈惠师太冷着面孔，望也不望他们。白石道人见状也昂头阔步，傲然不理。哎，这两个老头圣门没去啊，走了过来，沿着卓一航搭讪着说道：哎呦，小哥，你是来少林参谒的吗？卓一航点了点头。一个老头鼻子哼了一声说道：哼，其实不参谒也罢，少林寺除了明镜长老大约还可和我较量几回合之外，其余的都无足怪，你又何苦劳神远来？卓一航大吃一惊，急忙问道：敢问老前辈姓氏？那老头又哼了一声说：哼，我的名字说出来你也不知道，当今之事，后学者旦暮虚名，言必少林武当， 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子只因无暇开宗立派，小辈儿哪还知道我们。不过若是武当五老在此，他们一定会以晚辈自居。那老头啊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片，卓一航简直摸不着头脑。那老人又问道，前面那位道士是你的师父吗？卓一航打了个突兀，暗想，他说武当五老都要奉他为长辈，如何却不认识白石师叔？当下说道，他是我的师叔。又问那两人名字，那老头得意洋洋地说，呵呵，你是哪一派的？你们派中的长老没有对你说过陆上仙胡麦和神手孟非的名字吗？我就是陆上仙胡麦。20年前我与紫阳道长在武当山教技论剑，在拳法上称他让了我一招，在剑法上呢，我本来可与他打成平手，但既然在拳法上胜了他，就不能不给他留点面子，所以在剑法上我让了他半招。卓一航真是闻所未闻啊，心想自己师父最为谦虚服善，若然真有这一回事，他为何从不提及呢？那神手孟非插口说，那是20年前之事了，那时紫阳道人的剑术还可以与我这位胡老哥匹敌，若现在来比，我敢说不满50招他就要败下阵来。至于少林寺虽以神拳卓名，但其实弱点甚多啊，看来那明镜禅师还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不要说对我们的胡老哥了。说罢他从袋子里摸出一本书来，封面上写着《少林拳法十臂》，说道，我为了破除世人成见，所以写了这一部书，详论少林拳法的疏漏之处。卓一航说，哦，那你是要把此书献与明镜长老的咯？孟非说，可惜那明镜老徒空负重名，气度甚差，我们来了他竟然给我们来了个闭门不见。卓一航正想接过此书翻阅，忽见少林寺大门打开，两个老和尚并肩走出。那胡麦大叫一声，好啊，总算是见着你了，安明，你敢不敢接我十招？左手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然后说，贫僧年老体衰，久已无此雅兴了。右手那个和尚却冷笑道，哼，听说你们这几天天天要来找我们的主持比武，我们的知客僧人已经对你说过少林的规矩，要来比武的先和我们第五级的门人比起，你一级级的打去，若都打胜了，我自然来接你的高招。你不按我们的规矩来这里吵吵嚷嚷做神？他把手一招叫道，武静，你和这两位客人比划比划。一个14、15岁的小沙弥应声跳出，胡麦怒气冲冲，大声骂道，尊生老徒，你敢这样小看我们？你是尖子，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，难道我们就不配和你观摩印证吗？那个小沙弥立了个门户叫道，好啊，你们远来是客，让你先进三招。胡麦怒道，你这小秃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沙弥做了个鬼脸说道，我知道你叫无赖。卓一航听了不觉笑出声来，这无赖二字啊，用河南乡音念出啊，正好和胡麦相同。胡麦又骂道，武当少林并称武林领袖，精明，你为何不学学紫阳道长的气度？ 子阳当日亲自迎接我上武当，比拳输了给我，又亲率四个师弟送我下山，那才是武林领袖的胸襟啊。话未说完，忽然啪的一声中了一记耳光啊！白石道人把手一挥，将他甩出三丈开外，杀猪一般的滚地大叫啊！孟非在旁大叫道：你们少林寺目中还有王法吗？青天白日伤人害命。胡曼也边滚边叫，渐渐声音嘶哑，真像是要死的一般。净明老禅师皱了皱眉头，对监寺尊圣说：给一粒小还丹与他服用。尊圣禅师从怀中摸出一只银瓶，倒了一粒小小的红丸，叫小沙弥递给孟非说：主持慈悲，赐你灵丹。孟非一把接过来送入胡麦口中。过了一阵儿，胡麦仍然嘶叫。孟非说：我的大哥给你们用毒手暗伤，一粒红丸顶不得事，再给两颗与我。尊圣失怒道：你想讹诈吗？净明老禅师慈悲为怀，只恐胡麦真的伤重，便说：再给他一颗吧。尊圣无奈，只得再挑出一颗红丸与他。孟非大喜接过，纳入怀中，把胡麦背在背上，拔脚下山。白石道人怒气未消，喝道：你们认得我吗？孟非回头说道：正想请教。白石道人冷笑道：我是紫阳道长的四师弟，人称屠龙剑客白石道人便是。那老无赖不是说我曾亲自送他下过武当山吗？怎么当面又不认识了？一群小沙弥哗然大笑。那胡麦忽然在孟非背上抬起头来说道：哦，我道是谁啊？原来是武当五老中人，怪不得有点功力啊！我老了，精神不济了，过三年我叫徒弟找你算账。声音虽然并不响亮，但却一点也不嘶哑。白石道人又好气又好笑，喝道：鼠辈快滚。孟非急忙飞步下山。尊圣笑道：白石道兄，你真不该通明啊。白石说：为什么？尊圣说：你通明又有他们说嘴的了，他们将来死了也可以在墓碑上刻上一行大字：曾与武当五老交手。白石笑道：哈，岂有此理。尊圣说：白石道兄，这倒不是我故意说笑，武林中很有这么一些无聊小人物，像这两个老无赖，他明知我们的主持不可与他们动手，又明知少林寺的人绝不会伤他们的性命，所以才敢在山门胡骂，希望一骂成名。白石说：只有你们少林寺才这么宽宏大量，若然是在武当山上，他们不断了两条腿才怪呢。尊圣笑道：哈哈，所以他们不敢惹你们武当派，但他们却料不到在嵩山上谈论武当派也会遇上你这位煞星啊。白石抚掌大笑。尊圣呼道：白石道兄，我看你刚才所发那掌出发时似用了十成力量，到沾衣时最多只有三成力量，不知我看得对否？白石十分佩服说：大师真是观察入微啊，我见那老无赖这样说嘴，所以出手时用力打去，哪知一看他的身法才知他时事不堪一击啊，所以只用了三成力量。尊圣禅师叹息说道：哎，到底上了他们的当了。白石说：怎么？尊圣说：给他们多骗去了一粒灵丹。净明老禅师说：师弟不可如此刻薄，就算给他多要了一粒，此丹只能救人，也不愁他们会拿去做什么坏事。尊圣摇了摇头，默然不语。 谁知事有出乎意料啊！后来竟然因为此粒红丸引出明史上的第二个大奇案——红丸案，白白送了一位皇帝的性命。这是后话，暂且按下不表。再说白石道人与净明长老相见之后，招手叫卓一航过来参谒。净明长老见卓一航气宇不凡，甚为称赞。当晚净明长老在解行精舍设下斋宴，给白石道人接风，席间闲谈起紫阳道长逝世之事，皆虚再次。卓一航也暗暗感慨，心想自己的师父死后，武当派已是群龙无首，四个师叔虽然武功不错，却都不是领袖之才，看来武林宗主之位该让少林派了。晚霞渐收，山间明月升起，36殿与54塔都尽在融融月色之中。建明长老啜了一口清茶，仰观月色，忽然笑道：哈哈，你看这样的夜色，夜行人方不方便？白石道人诧异道：老禅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有什么夜行人赶到少林寺来吗？那两个老无赖就是想与少林纠缠，也没有这样大的本事。净明长老笑道：哈哈，今夜来的可不是什么无赖了，他是熊精略派来的人，而且是我特别邀请他来的。白石道人一发莫名其妙，问道：哪个熊精略？是不是辽东精略使熊廷弼大将军？建明说：天下哪还有两位熊精略啊？白石诧异道：熊精略是当世名将，道德兵法举世推崇，难道他会与少林为难吗？建明笑道：哈哈，那当然不会。歇了一歇，忽然说：有一个叫月明科的，你们可听过他的名字吗？卓一航心念一动，说道：啊，这人我知道。晋明说：今夜就是他来。卓一航骇然问道：哦，他为什么会来？晋明说：他就是熊精略差遣来的。原来这个熊廷弼奉旨挂了辽东经略使的帅印之后，明朝皇帝又赐了他尚方宝剑，准他先斩后奏。要知明朝边防之坏，那屯边的将军之腐败也是一大因素。熊廷弼得了尚方宝剑之后，决意整顿军务，率了亲兵昼夜兼程赶出关外。一到辽阳，就把三个贪赃枉法、纵兵扰民的将军刘玉杰、王杰、王文鼎杀了，斩下脑袋送到各营示众。军士们看了，个个害怕，人人听令。熊廷弼于是大加整顿，一面教练兵士，一面督造战车火炮，绝壕修城，把180,000原来腐败不堪的边防军队竟然训练成了雄赳赳的精兵，尽守抚顺和满洲兵队垒。那满洲的皇帝听说是熊廷弼督师，不敢进兵，退守新京。两军对峙倒也无事。这时岳明科在军中挂了参赞的差事，职位虽然不高，却是熊廷弼的一条臂膊呀。东北出产有上好的白金和金铁，熊廷弼突然想起要铸一把宝剑，就叫岳明科负责铸造。这时京中恰又传出消息，说是首辅方从哲和兵部主事刘国敬等人妒忌熊廷弼得到皇帝的信任，专掌兵权，准备对他不利， 要示意御史弹劾他，因此岳明珂请令回来，一面到京中打探消息，并替熊廷弼疏通，一面物色见师到关外替熊廷弼助见。岳明珂先到北京，打听到阴谋虽然正在酝酿，但有一般正直的大臣如杨涟、刘一景等都力保熊廷弼，暂时可以无事。于是他又想起铸剑之事，但是著名的剑师不是死了，便是年老到不愿走动了。岳明珂虽是剑法的大行家，却不会铸剑。他想了又想，忽然想起武林各派之中，只有少林派有一本专门研究铸剑的书，名为《龙泉百炼诀》。岳明珂想，不如请少林寺的主持准他抄一本副本出来，那就不但可以为熊金月铸剑，而且还可以利用东北的精铁给兵士们铸造许多刀剑。因此他趁着边防无事，上少室山少林寺到达来意。再说净明长老将岳明珂的来意对白石道人说后，说道：本来这是一件好事，何况又是熊经略的面子，但少林家法典籍不许外传，我思维再三，只好叫他来偷了。尊圣禅师忽然问卓一航说：这岳明珂武艺如何？卓一航说：啊，比弟子何止高明十倍。白石道人听了吃了一惊，面色不悦。尊圣禅师笑道：哈哈，老弟太过谦了，我打探他的武功造诣另有原因。我和主持师兄虽然愿他顺利得手，但难保其他僧众不与他为难，因此若然他是武艺低微的话，我们就不派高手把关了。白石道人忽然说道：以少林寺的圣名，就是有意让他，也该叫他不要太容易得手。尊圣笑道：哈，这个自然，道兄有此雅兴，不妨看看。再说岳明珂得了明镜禅师的暗示，十分欢喜，这天晚上换了青色的夜行衣服到少林寺来，在寺门外恭恭敬敬拜了三拜，飞身入内。正在此时，忽然一股微风掠过身畔，似有一条黑影急若流星向东北角飞去。这人的轻功造诣已是上上功夫，等闲的人根本不能发现。岳明珂微吃一惊，心想：难道净明长老改了主意，派高手暗中盯上了我吗？